朋友圈都在度传恐慌在中国蔓延，背后有黑网。超诡异，内蒙古羊群顺时针转圈超过十日。美军警告，中共核潜艇已装巨浪三导弹，可以打击美国本土。广州两女子被反绑下跪惹众怒，警方话造谣。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近一个月以来，中国各地频繁发生十几岁青少年失踪案件，有网友说最近看抖音很多都是不见了细路仔的，大陆的朋友圈里面也在广传大量少年失踪事件，引发家长恐慌，很多人怀疑事件恐涉非法器官移植的罪恶，有人分析说背后有一张黑网。近日中国大陆多地传出年龄在12至18岁之间的细路仔失踪，最新的一宗是武汉市14岁少年刘傲成落楼抌垃圾之后失踪，家人至今找不到他。知名台湾艺人任贤齐日前亦都劳遇一位寻找失踪细路仔的父亲，热心发帖向众网友寻求线索，明星效应引发更多网友关切少年儿童频频失踪现象。有博主统计了最近几个月失踪的青少年案件，并评论说密切接触一个都走不甩，失踪一个都找不到。其中大陆广传的案例是江西省上饶市元山县全封闭寄宿学校志愿中学高一男生胡音宇15岁，今年10月14号从宿舍去课室的路上失踪，家长和校方人员找遍校园每个角落，亦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微博上有河北网友留言披露，我们县城前几个月就由一个16岁的男仔失踪了，就是在去他嫲嫲回家的路上，细思极恐。有湖南网友亦发帖爆料称，湖南省邵阳市龙回县，我们这个小县城近两个月就失踪了11个中学生，不知道有没有找回，反正我是有点不敢出门了。还有不少网友留言质疑，中国现在监控摄像头遍布各地，封控禁严厉，到处设卡数码查核酸，但是现在各地大量少年少女失踪，这个不是孤立事件，背后有一张黑手网。少年儿童无端失踪事件在近期频频发生，引发中国网友的各种猜测，其中不少人怀疑与盗取及贩卖人体器官有关，恐慌情绪亦都开始在网络上蔓延。广东网友说感觉到有组织有预谋的。安徽网友说失踪的全部都是身体健康发育良好的青少年，感觉真的好像器官贩卖，而且时间咁接近，感觉有同一目的团伙作案，感觉这一班人不怕被查，如果不爆出来，警方是不是会草草结案。有网友披露各学校现在要抽血，非常危险，器官贩卖黑链，武汉失踪的几百名年轻人人间蒸发，报警不受理，武汉有最大的器官移植地。还有网友警告说没事就不要乱体检，不小心就同人哋配型成功了，千祈不要以为人的失踪同你无关，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你，发现了没？现在大街上都没有流浪者了。大陆媒体爆出的一些消息似乎印证了网友的猜想。中共官方网站今年6月14号发布了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20，报告中说2015至2020年中国器官捐献移植数量两项指标都居世界第二位。报告称近90%中国人愿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其中大部分是00后。有网友翻出大陆网站2021年4月21号的一篇报道，内容是说江苏一名博士医生被指控与他人结伙跨省到安徽，在改装的救护车上非法摘取他人器官，后来被判刑1年， 他辩称是公派行为，自己无罪。网友特别用红色标注出公派行为这几个字。有网友贴出河南新闻联播中的画面，显示河南省成立了多个器官移植中心。贴文强烈建议器官移植机构将器官来源和去向对全社会公开。在中国发生的大量非法器官移植的罪行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2021年9月19号，来自美、英、法、瑞典、西班牙等国的多名政要在打击及防止活杂器官世界峰会的第三场论坛中，谴责中共持续活杂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反的器官的反人类犯罪，并呼吁全球通过立法、唤起民众认知等方式，共同制止中共暴行。内蒙古的一处牧场连日来出现上百只羊群集体顺时针兜圈的诡异景象，过程中无一只绵羊行入圆圈中心。这个现象持续至今已经超过十日以上，引发网友热议。这段影片从11月4号开始拍摄，内蒙古包头市的羊群主人透过牧场的监视录像记录了这些惊人的场景，表示内蒙古的羊群已经连续转了十几日，没人知道为什么。主人姓苗的女子表示她的羊群很健康，不明白为什么会连续十几日在那里兜圈。目前已知牧场内共有34个羊圈，但只有13号羊圈内的羊只出现这种兜圈现象。有报道指出，羊群有一种由病菌引起被称为循环病的病征，会导致它们不断转圈。不过染上这种病征的羊群通常在病发的一至两日内就会死亡，好像这样持续十几日的兜圈行为，连专家都不知道应该怎样解释。这个影片在推特上也爆红，吸引了几千条评论。有网友戏称全部都是羊，是在这里排队做核酸。羊一边行着围成数字，这个不是动态清零吗？这个在这里响应一尊的口号。一些网友就声称这个可能是世界末日的征兆。美国礼拜五首次公开承认中共在它六艘核动力潜艇上装备了新的射程更远的弹道导弹，使它能够从更靠近本国海岸的地方打击美国本土。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山姆·帕帕罗在华府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中共的六艘094型战略核潜艇现在已经安装了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他说他们是为威胁美国而建造的，我们在这里密切追踪这些潜艇。报道指出，五个大楼在一年前的中共军力年度报告中说，随着中共海军部署更新、能力更强、射程更远的潜射弹道导弹将获得从沿海水域瞄准美国大陆的能力。美国国会研究处估计，中共过去的潜射弹道导弹即巨浪二导弹射程约为7200公里，使中共潜艇有能力从靠近中国的水域攻击阿拉斯加，但这些潜艇必须进入夏威夷以东的水域才能够攻击美国东海岸。但是射程更远的巨浪三型导弹改变了这一现况。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上将在3月份话给参院军事委员会知，他将使中共能够从南海的一个受保护的堡垒瞄准美国大陆。过去有报道称巨浪三型导弹的射程可能超过10000公里。理查德警告说，中共在制造更多的武器，这个将使他们有一个真正的核指挥和控制系统。2022年11月18号，一段女子怀疑未戴口罩被反绑跪地的影片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和热议。影片画面显示，两名女子和现场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开始发生口角，之后在防疫卡口的多名男子分别粗暴将两名女子推在地上，并将他们反绑守在身后，其中一人面向下趴在地上，而另一个就跪在地上示众。 11月18号，广州市海珠区警方通报称，17号上午11点，两名都是23岁的黑龙江籍女子黄某、李某企图强行进出海珠区轮头村防疫管控卡口，其中李某未戴口罩，两人健康码都是黄码，而且10月30号以来一直未做核酸检测，现场工作人员同群众以两个人不遵守防疫规定为由，将两个人约束控制。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对黄某、李某作出治安处罚，涉事双方经教育提醒后已经达成谅解。据港媒报道，两名女子其中一个当事人18号发文解释话，他们当日是到防疫卡口拿外卖，并没想着出村。拿完外卖之后，防疫人员以他朋友没戴口罩为由不给他们两人离开。他的朋友当场有些情绪激动，在两人未主动动手的前提下，他们两个人就被推倒并捆绑限制人身自由。之前防疫人员并没有检测他们二人的健康码。该女子认为防疫人员不是警察，没有权力限制他人自由。海珠区警方通报与当事人陈述有出入，警方将取外卖行为声称冲卡口，而将村入面的防疫人员推倒并捆绑他人的违法行为轻描淡写，形容为约束控制。原北京律师赖建平18号对希望之声表示，公民的自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最基本的人权，对公民的体罚、虐待、侮辱都是直接的人身侵害。他说，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强制限制措施，如果他是犯罪嫌疑人，要对他进行人身自由管控，必须是由公安机关在具备相关手续的前提条件下执行。这样村里面的人，不理哪一个层面的人，不理什么理由，他在执行行政事务的过程中，他是没有权力对公民采取这样一种强制措施的。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中共从上到下都没有法制的观念，为什么这些人够胆去做？中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要底层的老百姓用恶的思维来对待一切。李元华说，譬如他真是违反了规定，对大家有害，你也可以先去善意劝告，有很多方式解决，并不是因为他黄码了，或者他是拿外卖，你没有给他出去，他出了去，你就对他滥用私刑。任何事情很简单，在自由社会很容易解决的事，在中共来讲，他都会变成一种极端的暴力事件。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